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我们跟查克老师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深信你已经从过去的节目中得到宝贵的属灵教导。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30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一起思想。今天的主题是安提亚教会的见证。好，请用恭敬的心聆听圣经的教训。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的第11章，盼望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得到长进。好了，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请注意啊，神使用逼迫来使福音广传，这些呢一直要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他们随走随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只向犹太人讲。在他们的思想中呢，福音仍然局限于犹太人这样的一种经历。使徒行传第11章20节说，因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而有些人呢是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他们在安提阿是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现在呢他们不限于只向犹太人传了，而开始和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分享福音。当时呢安提阿是第三大城市，事实上呢安提阿是当时世界的第三大城，又是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好，第一大城呢是罗马，其次呢是亚历山大，第三呢就是安提阿。安提阿是当时世界排行第三的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安提阿城也可以说是当年的拉斯维加斯啊，是个罪恶之城，享乐之城啊，日夜不停的享乐啊，五光十色啊，夜总会啊，各种的娱乐应有尽有。在安提阿城外呢有一座为女神斯蒂芬妮盖的巨大的神庙，周围是桂花树林。根据典故啊，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女子斯蒂芬妮啊，就追求她啊，为了使自己不被太阳神阿波罗玷污，那么斯蒂芬妮就变成了一棵桂花树。因此呢他的庙就是在月桂树林中。这个神庙里面的女祭司呢他们都是妓女。所以呢敬拜斯蒂芬妮的女祭司都是娼妓啊等等。因此呢他们当时的敬拜是非常的放荡。所以安提阿城以人们的行为淫荡色欲横流而臭名远播。但是福音呢却传到了那里。有趣的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人的名字，而一些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无名信徒在安提阿向外邦人分享了福音，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啊，我倒是很喜欢这一点。 他们在那里开展了一项重要的事工，真的是第一次的公开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看到彼得在撒玛利亚，在哥尼流家里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运动进展的缓慢。可是现在在安提阿这个外邦人的城市里面呢，竟然有几位无名氏公开的向外邦人宣讲福音，而安提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使徒行传第11章第21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不论他们是谁，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是神的作为，有许多人归信了耶稣。使徒行传第11章的21和22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在使徒行传第4章那里初次提到巴拿巴，那里说到他卖了自己的田地，把钱捐到了教会的库中。后来使徒保罗悔改信主的时候呢，圣经也提到了他。耶路撒冷教会不太愿意接待保罗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他们不能确定保罗是不是暗地里还替那些个祭司办事。但是呢，巴拿巴把保罗带过去，并且告诉他们神在大马色如何使用保罗与人分享真理，而且表明他的悔改呢是真诚的。但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出现了许多麻烦，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保罗送走吧。于是呢，巴拿巴陪着保罗到该撒利亚城去，保罗在那里上了一艘船前往大树。现在呢，就是这个巴拿巴，他被打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是使徒，只是一位弟兄啊，一位很好的弟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或者是安慰之子。他是可以被差派过去的最理想的人选，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很开放。我们听到许多外邦人相信了主，巴拿巴，你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他就成了被派出去的最理想的人选，因为他不会拘束于严谨的犹太立场，他对于神鸟做的工作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使徒行传第11章的23节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他看见了神奇妙的工作赐恩给这些人。使徒行传第11章的23节说，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因此他呢劝勉他们。我们发现他们在谈论耶稣，在传讲耶稣。现在呢，巴拿巴就劝勉他们要恒心的靠主。讲到巴拿巴呢，圣经呢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神的灵在安提阿这个异教之城大大的运行，神的工作大大拓展。使徒行传第11章25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呢是殷勤的寻找。巴拿巴看到神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认识到保罗应该是那里的事工最理想的人选。他最后见到保罗呢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去，而是到亚拉伯旷野，在那里呢得到圣灵的教导有三年之久，然后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又回到大马色，然后再回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呢引起了好些人的不安，为了平复教会的情绪，他们就把保罗送走了。 保罗到了大树去，他在大树呢现在已经有七年了，这个意味着保罗在悔改之后十年才开始传道的事工。对我来说呢，保罗悔改后的头十一年很令人感兴趣，他花了最初的三年在亚拉伯旷野学习，另外的八年在大树默默的生活，只等到巴拿巴看到神在安提阿的工作，认识到保罗应该是那里的事工最理想的人选，他到大树来找他为止。有许多人在悔改信主之后，他们希望马上能投入侍奉的行列，能够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得救经验，那是好的。但是如果神把你放在沙漠当中一段时间，让你去学习功课啊，如果让你进入学校中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啊，你可不要感到失望啊。保罗已经完全被预备好了进入这个事工当中，因为他呢是在大树长大的，这是一个有强烈希腊文化的城市，加上保罗早期接触过希腊文化，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又有一位敬虔遵守律法的父亲，后来呢被送到耶路撒冷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使他在学识上呢更上一层楼。尽管他有希利尼文化背景，但是接受呢是希伯来圣经的教育。当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旧约圣经就变得有意义了。他知道基督确实就是弥赛亚，他可以从旧约圣经去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安提阿教会需要一位熟悉圣经的人，但是这个人呢又要了解希利尼的背景。因此保罗写着说，我是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去传福音的。换句话说呢，从起初神的手就在带领我，包括我的出生地，我早年受的希腊文化的熏陶，以及我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他看见神的手一直在托带着他。于是呢，巴拿巴既认识保罗又见过他，就把他呢引荐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安提阿的巴拿巴就像是一个中间人一样，他在那儿想，哦，保罗就是理想的人选啦，我要去找他。在安提阿的巴拿巴不受耶路撒冷教会的牵制，他在想啊，哎，保罗最合适了，于是他就去大树找到保罗。使徒行传第11章的26节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他们在传讲主的福音，教导基督的道理。巴拿巴劝勉他们，保罗和巴拿巴花了一年的时间教导他们有关教会事工的各方面的知识，例如他们无论到哪里就要谈论主，传扬耶稣基督，向人们宣讲福音，劝诫人要过正常的信徒生活，而且教导他们如何跟随主啊等等，在基督身体里的种种的服事啊。他们在那里呢待了一年，那是一间大教会，在安提阿的福音工作相当的成功，这些信徒呢就是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这个字在原文中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混合，希腊字呢是 Christos， 而它的结尾是拉丁字 Antios， 所以基督教的基督徒意思呢就是像基督，这个名字呢就是在安提阿开始的。使徒行传第11章的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这里说到了另一项服事，就是先知。你看到有不同的服事啊，这些先知来呢向人们讲道， 这里呢有几位从耶路撒冷来的先知。当时呢这些个先知有点像是游牧民族啊，他们是到处去的。初期教会的先知在教会之间走动，运用他们的恩赐来服侍。他们恩赐呢包括了说预言或者传讲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三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这几位先知来到教会里造就安慰劝勉人。使徒行传第11章的28节说，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里说呢，圣灵指明他宣讲信息。使徒行传第11章28到30节说，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保罗和巴拿巴带着安提阿教会的奉献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里的弟兄。信徒体验凡物公用的生活啊，大家呢都把自己的财产卖了，把钱呢带到教会。但是教会才开始了大约12年吧，这么早就开始了出现财政问题啊，这真是挺有意思的。这有点像是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所以呢必须要有新的投资者，不然呢事情就会变糟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出现问题了，当时的做法呢可能是出于信徒的情感和一时的兴奋，而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因为没有一处经文说到神是命令他们变卖田产去组织一个共同的资产库，那是他们自发性的行为。很多时候教会中的事情呢是自发性的，有人开始做了，大家就一窝蜂说啊，你看到吗，啊，你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会想，哦，我希望他们对我表示赞赏啊，好啊。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大家都欣赏自己的做法，然后他们就随着去做了。但那并不是神指示或者是命令的。其实呢我们记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他们卖了田产，自己私自留下了几份，却假装把全部都奉献出来了。这里呢还有虚假成分。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换句话说呢，有人叫你把它卖掉吗？答案显然是没有了。你把田产卖了，是不是该把全部价银都带来呢？答案呢，显然也是不必的。啊，他们不需要把得来的钱全部都要交给教会。他们犯的罪不是私自收藏了几份，而是他们假装把全部都献出来了，而暗中呢却收下了部分。或者说他们犯的是假冒伪善的罪。这就是教会的诅咒。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陷入到财政的危机当中。后来在《使徒行传》呢记载，保罗要到外邦教会去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弟兄收集捐款。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有趣的是，你看到事情的进展，某件事与之前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模式啊，神把整件事情都环环相扣。从这些事情如此的紧密的连结，可以看见圣灵在全力的引导教会的事工。斯提凡受逼迫和牺牲，以及其后接踵而来的逼迫，使得福音广传，信徒们远走到安提阿、腓尼基和居比路，这一切呢都与斯提凡相关。 保罗的得救啊，因为他就在那里看到斯提凡被迫害，他听到了斯提凡的见证，然后呢看到他被石头打死，更听见了他的祷告啊等等。这一切在保罗的思想中，在他的良心里面开始动工了。在保罗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拦阻他，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保罗到耶路撒冷，巴拿巴就接纳保罗，好像是做他的领跑人，并且呢把他引荐到使徒面前。他认识保罗，了解保罗的背景。保罗呢要前往大树，他又陪着保罗到该撒利亚。巴拿巴认识保罗，知道他的能力，可见这一切呢都连结在一起了。神的工作全都紧紧相扣，每一件事情都与前一件的事情呢息息相关。我们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起初神一直把所有的事件和状况都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发生不明其所以然，甚至因为不明白而抗拒了某些事，但现在回头一看啊，却发现哦，是的，神让这个关系存在的，神让我在那里的，就是要让他把我带到现在这里，为的就是什么什么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件事情是紧紧的扣在一起，也发现神的手一直在带领着。因此呢，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中，每件事情是如何与前一件事情相连，以及神是如何使用许多不同的事工，让信徒去谈论主、传扬主，并且劝勉人、教导人，还有说预言。这些事工的项目是多样化的，但是身体呢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能够看到神借着不同的方法建立起他的身体，建立教会，这是何等的美妙。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盼望我们的心都向着神，存感恩的心，信靠耶稣基督的带领。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大能，知道他能够借着不同的方法建立教会，这是何等美妙的事啊！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感恩祷告，请密切留意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那里记载了西律亚基帕为了讨好犹太百姓杀了雅各，他还去捉拿彼得，把他关在监狱里，但神迹发生了，彼得遇到什么奇妙的事呢？请留意收听下回的节目，就自有分享了。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在你的百姓里面，在他们中间动了善功。主啊，现在我们看见了你是如何把这些事情连结起来的，这里有人在联系，那里也有一个奇妙的经历，这些呢其实都是相关的。亲爱的主啊，你的时间和你的工作尽都美好，今天我们有这个恩典和机会，看到主在当年是如何拓展你的事工的，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